斯来神，我想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失望，充满了疑惑，因为这个乌西亚王在他的心中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盼望乌西亚王能够继续来复兴犹大国，继续复兴神的百姓。但是这时候乌西亚王驾崩了，所以以赛亚他心中一定充满了疑惑，充满了失望。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有一个荣耀的启示，把天上的异象启示给他。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在这里的一个启示，就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启示。所以我想借着这几节圣经，想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一下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在主面前侍奉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见第一节，主在那里向以赛亚他所启示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点，就我们侍奉的中心到底是谁。我们侍奉的中心乃是那位荣耀的坐在宝座上的主，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数有多少，不是我们教会的外面的建筑有多么辉煌，甚至不是我们教会在被人有多么的称道。这些当然我们盼望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盼望主的道在地上能够通行，能够教会的主的荣耀借着教会彰显出去，这些都没有错，而且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侍奉的中心，我们的侍奉的中心乃是为了主，乃是那位荣耀的主，乃是那位荣耀的坐宝座直到永远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我们的侍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是有的非常深的影响。并不是说我们做什么能够让人数增多我们就去做什么，不是的，乃是主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主的荣耀，我们做什么能够彰显主的荣耀，这是我们圣心。然后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也看见我们侍奉，我们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依靠乃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主，他是我们侍奉的依靠。所以我想以赛亚他那个年轻的以赛亚，他心中有一个依靠，就是乌西亚王。但是主在这里让他看见乌西亚王过去了，但是主才是他真正的依靠。那我就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我们知道魏伯伯在我们中间他侍奉了那么多年，他实在是我们属灵的长辈，他实在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愿意学习，我们要来学习的近前的属灵的前辈。然后我又想到了常建他们一家，我们常建他们一家实在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是我们属灵的榜样。而神也实在是借着他们在这里的侍奉，对我们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属灵的供应。但是这些神所兴起的大能的勇士，这些神的器皿，他们所兴起的器皿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应该跟从的，但是不是我们那个侍奉的依靠。我们侍奉的依靠乃是我们的主，乃是我们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那位主。所以当有一天魏伯伯被主接去了，常见他们也许有一很快的主要把他们打发到德国去，那是不是我们的依靠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我们要求主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主才是我们真实的依靠，才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可以永远远所依靠的磐石，是我们侍奉的那个力量的泉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天使撒拉弗，他在那里围着圣殿，他在那里飞翔，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飞翔，有四个翅膀是遮盖的。一点让我想到了在荣耀的神的面前，即使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撒拉弗天使，他也要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侍奉，并不是所有的侍奉都是显在人前的，有许多的侍奉是隐藏的侍奉，有许多的侍奉是人所看不见的。那我们侍奉的态度，人看见的侍奉我们去侍奉，那人看不见的那些侍奉，我们是不是要在那里诚然尽忠呢？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看见的时候那样子去 侍奉呢，忠心的侍奉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从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以人看不见的时候的侍奉和看见的侍奉是一样的重要。实际上我们教会属灵的光景好不好，还当外面的侍奉也非常的重要，但是那个隐藏的侍奉，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为教灵的光景的祷告，还有很多人所看不见的说，而且在很小的事物上的那些事是非常的重要，决定了我们教会属灵的光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见这个侍奉，主一呼召我们侍奉，我们是不是就六个翅膀就呼呼的飞，飞得越高越好，越快越好，是这样吗？并不见得。主叫我们两个翅膀飞，那我们就两个翅膀飞，虽然我们有六个翅膀，但是我们也只能两个翅膀飞。这个打个比方，主要我们侍奉两个福音朋友，那 我说不，我的车上有六个座位，所以我一定要去侍奉六个福音朋友，但是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呢？是不是主要我们侍奉六个福音朋友就一定好呢？不见得。也许我们侍奉两个福音朋友，可是我们跟他们有很深的属灵的交通，也许我们把福音的种子就可以播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主要我们的侍奉。然后我们看见接下来第三节里面第四节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佛在那里围着圣殿，围着主的宝座在那里飞翔，在那里把感谢赞美归给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殿充满了烟云。那我是在思想这一节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殿充满了烟云。然后读到这一节，我想到利未记十六章十三节里面，那一节里面它记载了大祭司每年一次来到至圣所里面，对，来到至圣所里面，这是利未记十六章十三节，就大祭司每年一次来到至圣所里面来献祭的时候，是定规香的烟云要遮蔽约柜上的施恩座，要遮蔽约柜上的施恩座。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荣耀的主他实在是太荣耀了，所以要遮蔽施恩座，这样大祭司不会被击杀。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的主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那个极大的代价，当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裂开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蒙爱的儿女，我们都成了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可以通过幔内，都可以来到那个施恩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得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都可以侍立在主宝座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虽然这个圣阿福这个荣耀的天使他是这样的荣耀，但是他不能够看清楚这个宝座，这个施恩的宝座是向他是隐藏的，他也许可以隐约的看见那个宝座的荣耀，他是天使，他可以亲眼的看见那个宝座的荣耀，但是他不能够经历那个是施恩的宝座。那我们今天我们蒙爱的儿女，我们是经历了神宝贵的恩典，神实在是向我们施了恩典，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宝座不仅仅是荣耀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所以感谢主，我们背那一节圣经，我们来施恩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得随时的帮助。我们常常想，这是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了工作他怜悯我们给我们工作，我们工作上有了难处他怜悯我们，他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难处里面过去，这当然很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经历神话语的信实，这当然非常的好，也对。但是君尊的祭司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难道不是为了来侍奉他吗？所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实在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对神真实的经历，是他向我们发怜悯，是他给我们的恩惠，是他给我们的侍奉的帮助。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来得着他的怜悯，蒙他的恩惠，我们得着他的帮助，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的态度， 实在是他极大的让我们可以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来侍奉他。然后当我们看见第五节里面，当以赛亚看见这位荣耀的主，看见这位荣耀的这位全然圣洁无瑕无疵的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来到主面前的，当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主，这位无瑕无疵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灭亡了，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是污秽，我们在最终的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配得来侍奉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这位全然圣洁的主？我们在最终的人，我们怎么样来侍奉这位圣洁的主呢？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先知，他在天然的人的里面他实在是有言语的恩赐，所以嘴唇实在是他的强项。但是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以赛亚突然有一这样的看见，就是看见我们以为我们的天然的恩赐，我们的强的地方，原来在主的面前实际上是我们的软弱。以赛亚看见他的嘴唇实在是他的软弱，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当我们的天然的恩赐我们不被主来对付，不被主来洁净的时候，这些天然的恩赐不仅仅不能够成为造就神的教会、造就弟兄姊妹的器皿，反而成为神工作的拦阻。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我们天然的恩赐不能够被主来使用，我们天然的恩赐要被主来洁净，要被主来对付。所以下面就带下了就是因为实在那个主他所喜悦的，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悦人的脚快，他所喜悦的乃是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就是仰望主的慈爱，我们愿意被主来对付。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的就是第六节里面的那个火炭放在了以赛亚的嘴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吃东西被烫的东西烫伤嘴的经历，知道那是很难过、很痛苦的。所以主要在侍奉上他要做洁净的工作，他要来对付我们。所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有受伤的经历，在侍奉里面我们甚至有受伤、我们很难过的经历。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不是我们被对付了、我们受伤了我们就冷却退后了呢？不是的，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一个态度，我们知道主要借着侍奉他要来成全我们。我们每一个蒙爱的儿女，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虽然有失败、虽然有受伤甚至被弟兄姊妹误解的经历，但我们要感谢主，主要借着这一些的经历，借着在侍奉里面对付我们，要来洁净我们，要让我们天然人的那些恩赐被洁净、被对付，好让我们这个器皿被成全，能够真正的来侍奉他，能够叫主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愿意说主你的手真是他我想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我们愿意主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点制作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说主你施恩的手真是能够制作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倒空，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觉，不再看我们那些天然人的感觉，我们真把我们完全的倒空在神的面前，在手在我们身上有那个制作的地步。我们愿意在侍奉，我们愿意继续的往前。所以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到的，我们不是退后以致沉沦的人，我们乃是有信心能够以致魂得救的人。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侍奉的态度。然后接下来所我们看见的就是主他说话了，他有一个呼召。第八节里面说到，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每一次我读到这里，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主，我们这位有无穷生命大能的主，我们这位有复活生命大能的主，他创造宇宙万有，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所创造的。但是我们这位这样一位荣耀的主，这样一位有大能的主，他愿意把自己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愿意限制在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这些软弱，这些常常退后愚拙的器皿的里面，这实在是他极大的，这是他在以前所定的那个旨意，他实在不背乎自己，他愿意来使用我们，他愿意用他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那个爱来等候，来忍耐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蒙爱的儿女，他都在那里呼召我们，都用他的爱来呼召我们。他在那里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真是深愿我们每一个蒙爱的儿女，我们被他所召，我们都有像以赛亚这样的态度，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的面前侍立，我们实在是蒙他所召的人。神在召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对法老王他说了一句话，有一个荣耀的宣召，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所以我们神的百姓，我们脱离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世界，把我们救到他爱子的国度，不仅仅是让我们得享一点平安，得享一点属灵的那个平安恩，那些属天的喜悦，这些当然非常的好，但是神有一个更加荣耀的目的，就是要侍奉他。我们每一个蒙神所召的人，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个态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愿主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蒙爱的儿女身上都有通达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他的呼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这是我的交通。
好，休息。
好，请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3:23-24。哥罗西书3:23-24。那么我们一起来念23、24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么刚才呢，弟兄是从侍奉的角度哈，来给我们有一些交通呢。那么我呢，就从最 basic 的最基本的呢，从那个生活的角度呢，有一点点的分享哈。那么这一节呢，这一节圣经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实际上做事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了很多的时间哈，来做事情。做事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占了大部分的时间哈。那么做事也很重要哈，主呢他也做事哈。在约翰福音5: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哈，我也做事。那么在现在的世代呢，做事呢甚至成了这个上班的代名词了哈。就7月底的时候，我们去洛杉矶哈，见到那边的一位弟兄哈，初次见面他就问候嘛哈，你在休斯顿做事啊？我一纳闷哈，做事啊，我才明白过来哈。那么做事啊，就是你在那儿还上班工作的意思哈。我说我在那儿做事呢哈。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做事呢，是一个很通俗的词了哈。那么审判的时候呢，神是根据我们一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个人， 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那儿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实验肺腑的，必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呢报应个人。那么人在地上的生命只有一次呢，我们今生的追求呢，今生在地上所想所行的呢，就决定我们在永世里面的光景，今生就断定永世。那么今年呢，西安特会的主题呢，他说是总是趁的还有今日哈。那么江弟兄呢，在聚会当中他交通到呢，主随时都可能回来哈，因为主来之前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江弟兄说，如果就在我们现在聚会的当中哈，主这个时候来哈，那该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我当时在想哈，主来的时候弟兄是预备好了哈，但是我还没有预备好呢哈。那么主是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呢，还是是又恶又懒的呢？你会不会在外面哀苦切齿呢？所以想到这个事情呢，那么我就就是说之后呢，我就非常的羡慕那些全世界的传道人哈，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哈都花在永恒的事上哈。他们对神的话语熟悉哈，对神儿女的帮助是何等的大哈，他们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是多么的好哈。那么我们这些做事的人呢，你这一天大部分的时间你就花在这个暂时的事情了，这个属地的事情上了，这一切将来都会成为虚空了，都会没有了哈。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哈，又想到姊妹们还很好的哈，服侍这个教养孩子呢，他是这个照顾耶和华的产业哈，那是存到永远的，是做到永远的事情，永恒的事情哈。那么我呢，这个要天天面对的什么呢？什么电脑啦，什么设备，什么机器了，这些东西都是人造的东西哈。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呢？是吧？这些东西有什么用途呢？那么我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吗？难道我一生从早到晚就在这样忙碌，就做这点属地的事吗？所以呢，圣经里面又提到哈，耶和华这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想到这些事情呢，我就心里面就愁苦哈，就没有喜乐了哈。那么感谢主呢，就是说当人在忧愁的时候呢，主就是安慰啊。有一天呢，我在开车的时候呢，主的安慰就临到我哈，让我想到主在地上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哈。那么主在地上是33年半哈，他前30年哈，走在地上也是在地上做工哈。那么从12岁到30岁当中呢，18年，路加福音2章52那儿说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心，都一起来增长哈。那么人总是喜欢讲到我们主那3年半轰轰烈烈的事工哈，好像在地上的哈，但是人确实常常忘了那么主他默默无闻的向下的扎根哈。那么希伯来书5章6节那儿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么我想到主来到地上的呢，他就是有苦难哈，他是生在马槽里哈，他当时到店里献祭的时候，家境连献一只的羊羔的能力都没有哈，他只能献一对斑鸠或者雏鸽哈。那么他养父呢，约瑟是早早的过世哈，那么他要做工哈，那么他肉身的弟兄呢还不相信他哈，他家乡的人呢也都很轻看他哈。那么当时彼得高奋勇说要纳税的哈，结果呢主当时就连一块钱都没有哈，让他从鱼嘴里面哈去钓鱼哈，从鱼口里面拿出来做那个纳税的银钱哈。那么主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哈，主天不亮就去祷告呢，而且主在克西马尼园是那样顺服的3次祷告哈，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哈，且死在十字架上哈。那么学生呢不能高过先生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 一点点的难处算不了什么哈。所以呢，主就在我心中做了安慰哈。而且让我想起来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哥罗西书3-23-24哈。这儿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下一句嘛，是蛮要让我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嘛。你们所侍奉的乃主基督哈。那么呢，这后半句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关键是给谁做的哈。若是给人做的，讨人的喜欢呢，那就是虚空和枉费嘛。若是像是给主做的，这是讨主的喜悦，那么就有永恒的价值了呢。不过我们又能给主做什么呢？约翰福音5:19-22那儿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约翰福音15:5那儿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哈。那么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哈，我们离开了主也不能做什么哈。我们刚才读的那句经文，希伯来书不是哥罗西书3:23-24，那儿说，像是给主做的，当中说像是给主做的，像呢，一个像字呢，就其实表明我们不能给主做什么哈。那么唯有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呢，才是侍奉哈。那哥林多前书1:30那儿提到呢，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记得有一次呢，我在家里面，我跟太太说哈，圣经里面呢，这某某卷书呢，我已经下了很多的精力哈，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下了很多精力，已经读得相当好了哈。那么我太太说呢，我本来希望他能够给我几句并不是夸奖的话，至少也是鼓励的话嘛哈。那太太怎么说了令我很吃惊，他说的，如果我给你评分的话呢，就给你不及格哈，不及格啊。那么我当时呢就很尴尬哈，这个觉得好像被浇冷水了哈。但是后来想一想呢，实际上怎么样的错哈，因为人的侍奉呢，前面很多弟兄都教动过哈，说人的侍奉呢不能超过人里面的生命哈。那么如果人的生命够不上哈，里面生命够不上，那么你只能宣告真理哈，你可以宣告真理哈，但是你不能活出真理，你不能以真理来供应人哈，你不能以那个生命来供应人哈。所以呢，就是说凭自己头脑中学的呢，就会变成知识了，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哈。所以我们见主的时候呢，主看我们呢，他不是看他是看我们什么呢，他不是看我们会不会背几句经文哈，会不会讲道哈，你会不会祷告的好不好听哈。你主看到我们是里面的基督的度量有多少哈，我们真的认识主有多少哈，我们跟主的经历到底有多深，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哈。那么有一些经文呢，讲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嘛，那件事情呢，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一句话没有讲，他只是把那个非常宝贵的、珍贵的哈，那一瓶玉瓶香膏呢，浇在主的头上。那么主说，无论普天之下哈，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的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哈，所做的哈，以为纪念哈。那么当时的12呢，不被主称许哈，那么主称许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哈。那么当时的门徒呢，曾经被主2个2个的差去传道哈，去赶鬼哈，那么他很有能力的哈，很有恩赐的，但这个玛利亚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么恩赐哈，没有这么多能力哈，但是主称许他，实际上呢，他认识主哈。他跟主的关系超过那些门徒哈。记得神的仆人尼弟兄哈，他有一句哈，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哈，过于我们所做的哈。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 算的数的侍奉呢，总是基督的活处。实际上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跟神相反的哈，就是说跟神相反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呢，看了事情呢，也是跟神相反的哈。那总是注重事而不注重人哈，就是外面的事做好就好了哈。那么我们知道工作当中呢，他就看你的 performance 哈，看你的表现哈，看你的那个成就哈 ，achievements 是吗？他就根据今年的 performance 来定你明年的这个职位薪水哈。那么我们公司当中有一位同事呢，他就是在简历当中写了每一阶段都写了一个 key achievements 主要成就哈，所以他简历就很扎眼哈，就应聘了哈。所以呢，这个世界是看哈，那么神呢，却是相反的哈，神注重。人过于注重事哈，那么人对才那个才可以哈。马太福音7:22-23，那儿写到：当那日哈，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的，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实际上，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哈，奉主的名行异能，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这些做这些事的人不对哈，人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不蒙神的悦纳哈，反而是作恶的哈。所以人呢，人自己呢是永远不会对的哈，人生来就是罪人哈，蒙恩之后是那个是蒙恩的罪人哈。那么人的出路在哪？人怎么才能对呢？人永远人出路在哪儿呢？那么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经历主所经历的哈。在彼得前书2:21那儿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哈，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希伯来书5:6那儿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且马太福音20:23那儿，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哈。所以呢，实在我们要走主走的路哈，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哈。那么主走的路是什么呢？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哈。从苦难到顺从哈，那么主的心意呢是说万民做他的门徒哈。那么门徒我们都知道，门徒英文是 disciple 哈， disciple 哈， disciple 就是被 discipline 的人的意思哈，就是 discipline 就管教哈，就是被管教的人哈。所以我们一生当中需要被主管教，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步了哈，我们跟随主多少年了哈，我们需要天天被主来管教。那么具体呢，我觉得有四点哈。第一点哈，是人呢要更新奉献哈，活在主前哈。这个世界的童话的力量是很大的哈，它是无孔不入哈。那么世界不断的在想童话我们哈，那么我们必须不断的借着心意更新变化来抵抗这种力量，否则我们就被同化了哈，就被同化了。罗马书12:1-2那儿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哈，将献上当作活祭哈，是圣洁的，是所喜悦的哈，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哈。他说不要想这个世界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那么我们说那个荷花哈，莲花它为什么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哈？因为它在不断的生长哈，因为它的生命在里面哈。如果它那个没有那个生命了，它就跟淤泥是一样的了哈。所以呢，我们如果想突破一个这个反复的瓶颈，好像我们悔改了哈，然后 又失败了哈，失败又悔改了，这一个循环哈。那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哈，没有速腾的办法哈，就是要来到主，来到主的话的面前哈，让他呢来每天来光照我们，来更新我们，让人来天天被主来变化哈。人呢实在不被主充满了，就被这世界罪和己来充满哈。那么再看到自己的黑暗，每天到自己呢是与主是完全不同的哈，从而呢我们愿意来舍己来跟随主。第二点我觉得是那个归纳起来就体贴圣灵背十字架哈。其实人活在地上里面呢，天天是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哈。圣经上说你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哈，乃是与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哈。那么魔鬼呢，他就是要让我们的己来做宝座哈。你看创世纪三章四节那儿说，魔鬼对夏娃说哈，你们吃了哈便如神哈，如神能知道善恶哈，他就是让我们己做宝座哈，像神一样。那么我们传的呢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哈，仇敌呢就败在十字架上哈，仇敌呢最痛恨的就是十字架，因为主在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哈，就是想把这个十字架从我们当中除去哈，从神的儿女当中除去哈，就是要把这个十字架除去哈，因为只要十字架除去了，不管你怎么追求哈，不管你怎么说追求基督哈，不管你怎么样来追求哈，那你就在仇敌面前，我们就在仇敌面前失败了哈。那么他十字架一出去，人就自我就膨胀哈，就是要发表自己哈。那么人一显出来，这个主的同在就没有了哈。那么所以呢，这个救人呢，没有别的路哈，没有改良的路，他只有死路一条哈。加拉太书25:24-25那儿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哈。我觉得前面的弟兄哈交通过哈，圣灵哈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底下哈，十字架哈把我们带回圣灵。我从前的时候一直不明白哈，这个好像罗马书那儿第七章八章就说了嘛哈，你们靠圣灵就行了哈，你们就顺服圣灵就行了哈。然后另一面呢，主又说了哈，你要跟随主的要舍己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主。那么圣灵和十字架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借着这两节经文，借着前面弟兄的交通呢，我们就明白了哈。实际上呢，真是这也是我们每天需要操练的功课。我记得有一次我所亲密的人呢就骂了我一句哈，耳朵很刺耳哈，但是感谢主呢，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很平安哈，因为他骂的是旧人嘛，是我的旧人嘛，旧人就本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本来就该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骂你一句是最轻的了哈，是最轻的。所以场地员来教导我哈，他说家里面人吵就好像就是在拍啤酒嘛哈，越拍越高哈，那么越拍越高嘛哈，实际上呢就是说，那么我们谁救人先死呢，谁就赢了哈。我觉得谁先说对不起呢，谁就赢了。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跟太太说个对不起哈，感谢主啊。那么第三点，脚踏实地，小事中心哈。约书亚记1:3那儿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为业了哈。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没有每天生活中脚踏实地的这个操练，实际上我们说得胜是空谈，我们提主的再来也是空谈哈。我们上学听课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听课哈，我们不做练习不做作业的话，考试很难考及格的哈。那么我们如今呢是在基督的学校的，我们今天有没有提哈， 今天有没有经历读所经历的哈？有没有学习这个舍己的功课哈？有没有被同事误解的时候，被老板批评的时候哈？没有怨言哈，反而是感恩的哈。实际上我们一生学习的机会不多哈。那么，加拉太书二十哦，不是加拉太书，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主那说，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哈。实际上我们在地上的机会学习的机会不多哈。比如说我们养孩子累不累哈？带孩子累不累哈？可是带孩子很累哈。但是我们一辈子能生几个孩子哈？那而且孩子很快就不用你抱了，就可以上学了哈，就转眼就过去了。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主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哈。”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哈。第四点哈，就是活在身体里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万民受审判的时候，主在那个二十五章四十节说到哈，这也是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哈。我们当中邻里弟兄就许多是跟我交通过这个。就是说活在身体里哈，他有一次还提到哈，他说配偶呢不是我们服侍主的拖累哈，他说的配偶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哈，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哈。那么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那儿，使徒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哈。实际上我们爱我们的配偶呢就是爱主哈，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就是爱主哈。马太福音九章四十一节那儿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哈，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了。甚至我们端一杯水给福音朋友来喝的话，主都可能来纪念。所以这时候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哈，我们自己不能哈。但诗篇十六篇呢告诉我们呢，得胜的秘诀就是活在主的面前哈，被主的爱所充满。诗篇十六篇三节，大卫在那儿说，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哈，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哈。那么原因呢，是因为大卫有诗篇十六篇八节的那一个经历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动摇哈。他是常常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哈，他被主的爱所充满，就能够看我们弟兄姊妹真是他们又美又善哈，是我最喜悦的哈。那么我们是还有一节经文哈，是在我们诗篇六十三节六十三章三节那儿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哈，主的爱来吸引我们哈，我们想起来主，我们想起了主的爱，我们心里面不能不被感动哈，是在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哈，我们愿意让主让我们活在面前，来照他的化形，来讨他的喜悦哈。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那儿说，你们或吃或喝哈，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哈，或吃或喝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哈。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儿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哈。所以呢，我觉得主有应许哈，那么我们在地上做事情哈，好像是这一点事情哈，它可以有永恒的价值的哈。我们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就能够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哈。我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趁着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呢，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哈，跟随主的脚踪，天天听，借着祷告呢领受主今天赐给我们的饮食哈，上个星期交通到的哈。那么我们真是要顺服圣灵，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对己的破碎对付哈。我们今天呢不是空跑，不是徒劳哈，我们要与主有连结，我们靠主的恩典呢，无论做什么哈，从心里做，让主的旨意呢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主自己就成为我们的基业呢，愿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呢能够在地上得以实现啊！好，谢谢。
谢主，弟兄实在交通的太好了，太丰富了，都有点觉得好像不讲。但是既然神要讲，那我还是要讲。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哈该书第二章，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他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在坛上所献的也是。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0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哈该书是先知哈该劝勉以色列人民的一卷书，给当时的以色列民有极大的帮助。神最近放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极重的负担，看见当时以色列民的百姓的情况实在与我们丹伯现在的情况很相近，所以盼望这段话能够激励我们，勉励我们。为什么说和我们现在的情形很相近呢？本来应该花一点时间读以斯拉记，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实在我就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卷书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当时因着拜偶像被神管教，带到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照着神的应许，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也靠着但以理先知的祷告，他们有一帮人从巴比伦回到地，他们盼望做一件事情，盼望在耶路撒冷建殿，因为他们被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被拆毁，神的同在失去，所以他们盼望神的同在能够恢复起来，恢复在耶路撒冷。但是很快圣殿刚刚建起来，仇敌就拦阻神的工作，强迫他们停工。就是在这个情形之下，神借着哈该和撒加利亚来激励神的百姓。为什么说跟我们现在很相近？同样仇敌在我们中间现在也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拦阻神的工作，恢复的工作，让我们只停留在这个根基之上。弟兄们，常弟兄几个星期前分享过，我们丹伯现在这个地方的光景是撒迪，撒迪的光景就是我们各样的根基都有了，我们之间有神的话语， 吩咐的话语，也有圣徒之间的交通，就是聚会，也有擘饼，有祷告，我们什么都有。可是照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神的眼里还没有一样是完全。我们没有属灵的实际，你说可能你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还不完全。我们清楚神的旨意，但是仇敌也知道神的旨意，但他不喜欢神的旨意，他害怕神的工作，他害怕神的同在会我们中间，所以这世界的王他要拦阻他，他用世界各样的好处来吸引我们，他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好的聚会，我们每一个星期就这样聚就挺好的了。他也借着各样的难处来搅扰我们，生活里、工作里，甚至是侍奉里搅扰我们。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为的是要让我们灰心失望、冷淡退后。他让我们以为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虽然神的殿现在还荒凉，但让我们说，我们还是奔自己的房屋吧。我们知道我们要建殿，不能，也知道我们不能停留在根基之上，我们要建的是一个属灵的殿，要恢复耶和华的同在的实际。那这到底耶和华同在的实际是什么呢？先知哈该问了两个问题。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这算为剩吗？先知说不算。若有人染了污秽，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再摸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即使说这必算为污秽。先知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先知想说，我们的侍奉不能等我们属灵的建造，侍奉的本身不能让我们这个人成圣。我们星期天、星期五甚至星期二的祷告聚会，其中的服事不能让我们这个人成圣。我们虽然在聚会中摸着神的同在，神太恩待我们了，但不等于说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有神的同在。反过来，我们这个人如果是污秽的，就像弟兄所说的，我们却把侍奉污秽了，却把生活污秽了。我们盼望说，我们这个旧人不需要被神对付，十字架不需要，只要讲台上讲得好，讨神的喜悦就可以了。私下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交通的，讨不讨神喜悦，我们心里所想的讨不讨神喜悦不要紧。我们以为说祷告聚会中我们属灵一把就可以，我们在家里祷不祷告根本不要紧，有的时候祷告我们一个负担，都成了一个形式了，这也不要紧。我们以为说我们不停地传福音就好了，带人信主，当我们生活里面有平安吗？有喜乐吗？甚至福音聚会回家以后我们就大发脾气，你觉得神看重吗？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多承担一点服事，服事越多神越喜悦。至于说我们与弟兄之间有没有难处，不要紧，我们彼此相恨不要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错了，神看重我们的服事不错，但更看重我们的人。 神看重这个根基，没有根基我们没有的建造。但是恢复的不仅仅是这个根基，弟兄姊妹们，他要的是西的所在。他虽然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你们要找什么样的殿才够他居住的呢？神说哪里是他的安息的所在，因为神的殿就是神的家，是神安息的所在。他要在我们中间恢复的是殿的实际，是神同在的实际，我们里面的更新变化才是属灵的实际。我们在生活中与神同行，在工作里让神来掌管我们，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也有神的同在，这才是属灵的实际。那你要问，到底我们要怎么来恢复神属灵的实际？到底怎么来建造这个神的殿？先知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说你们要回追想，从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你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0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从我们今天开始，一直回想到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我们停止建造了？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让神来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了？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再结圣灵的果子？那时候餐中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我们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没有让神与我们同在？在什么事情上沾染了污秽？是不是说我们一边服侍一边与太太争吵，谁来带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们传福音一边弟兄一边聚会，我们心里还思想着财宝，贪爱钱财？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究竟是一个任务呢，还是神来吸引我们？真的是纷繁下体的蜜吗？我常常责备自己，每一次到星期二祷告聚会的时候才想起弟兄姊妹来，每一次到祷告聚会的时候才想起神的家的需要来。这是我们的光景，是神要的吗？虽然很多方面看上去好像是无从下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心向神诚实，我们祷告暗中的父，他一定听的，因为他应许在那里。他说银子是他，金子也是他，门他拯救是他做的，我们这个人能被主能够有一点用也是他做的。他应许的说，将来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他喜悦我们，喜悦我们与他同在。所以感谢主，我们盼望哈该的书这段话能对我们有点激励的作用。但是感谢主。